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听到 Florence 和 Hamill 彼此认识、彼此交往、彼此结合的故事。在他们进入婚姻之后，他们也就开始了彼此磨合的艰难时期。 Hamill 说，在他们夫妻关系有矛盾、有冲突时，圣灵就在他心中光照他，他在自我反省中就觉悟到自己做错了。那做错了，接下去又该怎么办呢？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的故事。
做错了之后，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认罪悔改。我们在神面前认罪，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向我们的妻子认罪。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弟兄，要放下自己的脸面，跑到我们的妻子面前，真诚地跟她说一声对不起，这是很难做到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有可能去放下自己的面子，包括我自己。我很坦诚地跟大家说，我也没有在我妻子面前跟她说过一声对不起。但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悔罪，我们内心完全是向神赤裸敞开的，我们可以向神来悔罪，神啊，对不起，我做错了，我违背了之前在你面前立下的誓言，我不知道凭我自己我做不到这一些，就求你来借着在我内心内住的圣灵来帮助我。之后神就很奇妙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开始进行了一个动工的工作。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我今天向神祷告了，我今天跟神祷告说我不应该在看到某一个物价的时候去乘以这个汇率，而应该照顾我妻子的感情，去给她，她需要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什么。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祷告了之后，神立马就会突然来改变我们内心的状态，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并不是这样。当我们祷告了，当我们在神面前自责，在我们神面前流泪祷告之后，我们第二天心中依旧会去不由自主地呈上汇率，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忧虑依旧放上上去。但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仍旧在神面前向神祷告，就像我一样，我在神面前依旧祷告，对不起，我今天又是在这样做。神依旧会在我们内心当中慢慢慢慢的来动工。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可能花了一个月，甚至于两个月，近乎三个月的时间，才不去乘以这个汇率，再不去将这个物价的这个原因，甚至于说妻子想买什么东西，我把这个经济的因素才加上去，我可能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我们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东西多少钱，哎呦，美金10块，人民币多少钱，对吧，都会这样去折合一下算一算，哎呦，这么贵，当然是贵了。你
是是
是，这是有些事情啊，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这样做比较的哈。我们长期住下来之后你就知道了啊，你在美国生活，你一个月的收入美金多少钱啊，对吧，你如果拿回去的话，
是是是，
那可是一大笔的钱哈。
是，
但是呢，就是说当时真的 特别刚来的时候，那个经济的压力挺大，因为你两个人就在念书，没有人上班，没有人有收入，
对，
只有出没有进的时候，怎么不紧张了？
对，
对吗？
对，
钱越来越少了，对吗？
是是，
一定压力越来越大，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都能够彼此了解，会有这样的一种压力。但是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就造成彼此夫妻间的矛盾冲突啊，
是
感觉上就是说，好像这样也不对。对吧，这样也不是一种合适的态度。但是呢，神就在你的心中慢慢慢慢的点点滴滴的先让你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你有一些的需要调整的一些态度啊，心态等等啊，
是的
啊，慢慢就改变了你。诶，你看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
啊，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信仰，你每个人就在那边彼此意气用事啊，在那边彼此斗争啊，彼此都要打倒对方，对吗？
那么是，
但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哎呀，感谢神有圣灵跟我们同在，
是
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在我们有一些的缺点软弱的时候，圣灵就光照我们，然后就调整我们，然后就能够帮助我们彼此的和好。可能你口上没有说向妻子说对不起，但是你的态度一定改变，对吧？你的态度你的心态就改变了，就改变了你从今往后对待妻子的那种的态度，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缓和，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和睦，也能够越来越彼此的了解啊，包容啊，接纳。
是的，
太好了。那么接下去你们的关系就当然了，不可能从今以后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从此以后就天下太平，不可能了，对吗？
对对。
那后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们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个突破性的提升呢？
对，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这么讲哈，因为后来我就发现，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他对于买菜还是买肉哈，不再那么样斤斤计较了，让我心里面那个压力也变小了。
是，
对，而且我的弟兄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你比如说嘛，像他说哈，他真的他做错事哈，真的你让他说句对不起，那真的是难以上青天哈。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好，就是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哈，他真是他再生气，他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我观察，他再生气哈。他隔一会儿他会过来跟你说话，隔一会儿他会过来拉拉你的手啊，摸摸你的脸啊，但是那你刚才那个呢，我就很想说你做错了你为什么不说呢，对不对？但是很难。后来我也学习，就每个人的语言不一样，他的语言就是他用他来
肢体动作，
肢体动作
来
表达他在乎你，他来表达他跟你和好。
是，
对，
是，
这个是我要学习的地方。我也不能老是揪着他，对不对？我也做错很多，我也没跟他说对不起啊，对不对？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没有可比性，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也会跟一些年长的姊妹分享我的挑战，那他们也分享他们的经验给我，我觉得很好，很宝贵。但是真的我想说的是，没有可比性，就是说他很有经验，他用来解决他婚姻中的这些方法很好，但是未必适合我们俩。就是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得摸索适合我们俩的一个相处的方式。我不能说啊，你看人家都那个道歉，人家都那个改变，你也得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对他反而要求越来越多，而不是说接纳越来越多。后来也是在神面前的学习，因为我们也都在神学院修课嘛，每天读经，每天来研经，那来学习的是，你像主耶稣基督自己虽为神的儿子，但是他却是因为苦难学会了顺从，你看他都要学会这个顺从，要学习，要在中要悟。那我想我作为一个人哈，我凭什么要求我的弟兄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所以我也要在这当中看看我要学习的是什么。所以慢慢的圣灵好像也是在引导我，不要把眼光放在他身上，而是要定睛在主和跟我自己的身上，我该做哪些调整，而不是他该做哪些调整。我觉得我弟兄也真很好，他每次从神领受什么，他不会要求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常常是他会任由我自己去领悟，他不会给我压力。 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习很多，他也给我很大的宽容和忍耐，就在这过程里面没有给我啊，你要怎么样要求我怎么样怎么样。
是是是，哎，我就觉得啊，是不是在一般的夫妻生活中啊，妻子可能就比较有那种
要求多，对吧？
对，要求多，比较爱掌控啊。
是是是，
这个
我相信是的。圣经说嘛，对不对？哎，我说主啊，我听从你的，你说你要造一个女人帮助丈夫，
对对对，
我说我不说，我不要求怎么帮助呢，对吧？我要有要求才有帮助嘛，对不对？所以我说我哪里做错了？后来我发现哦，是有的帮助哈，你在这边叽叽咕咕不叫帮助哈。我说帮助也要有智慧，而不是说啊，你看到他哪里哪里你就跟他讲哈，这就帮助也不是。所以这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是的。哎，圣经不是说一方面讲帮助嘛，哈，
对。
但是以弗所书也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嘛，
对对 对。
那你作为一个妻子，你认为这个帮助跟顺服之间应该如何平衡？
对，这个也是我想了很久。我说哈，神你造一个女人帮助她的丈夫，然后呢，你又要这个女人顺服她的丈夫，我觉得这本身是有矛盾的。
有矛盾吗？
有，我觉得是有矛盾，因为为什么？你想想。通常是老师帮助学生，对不对？那么你学生就应该听老师的嘛，学生应该顺服老师的，这就好帮助了嘛，对不对？我很多时候就在想，如果我告诉我的弟兄，哎，你哪里哪里，如果这样子就好了哈，如果他肯听的话，这不是很好，我就帮助到位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哎，但是问题是圣经又说你要顺服他，哎呀，对我来说我就想这中间怎么平衡。后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神是很好，就真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福的一个身份哈。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圣灵也感动我说，你帮助他，你不要靠你自己去讲啊，去说啊，你为他祷告不行吗？我说我也祷告了呀，但是我才发现我的祷告里面都是神啊，改变他，神啊，你怎么样他？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是我来指导神工作呢，还不是我来顺服神啊？就别说顺服我的丈夫，我连神我都不顺服，我哪会顺服？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在神面前也有悔改，我说神啊，是我不对哈。虽然这个顺服跟帮助是好像看起来不容易，但是你自己不也是这样子吗？你来到这个世界，对吧？你顺服父神，但是同时的话，你也帮助很多人呐。所以当我回转的时候，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是说神会提醒我自己哪里错了。所以后来哈，我认为哈，我自己就不再那么呱啦呱啦去帮助他了，更多的是在神面前来为他祷告。当然我的弟兄可能还是觉得我话还是不少，但是我觉得跟最初比的话，我自己认为是说是少了很多。
嗯，
对对对，
少了很多吗？
相信少了很多啊。我们相信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都是确实的在我们内心当中发生的，可能我们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呢，随着日积月累之后，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我们相信神就慢慢的会借着内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不断的纠正我们的错误，让我们更加像神。
是的是的。
嗯，
你讲到这个妻子的帮助和顺服的角色
是
我觉得挺幽默的，上帝这样的一种安排是神的智慧。你看到首先呢，我们先要来定一下这个帮助的意义
是，
因为很多的姐妹可能有一种错误的理解，
是
认为说神造我们女人是要来帮助丈夫，好像是说丈夫是高高在上，我们是属于他的一个帮助者而已啊，我们的地位比他低得多啊，
是
妻子的地位是远远的低于男人，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其实不是嘛，对吗？
不是，
因为在圣经当中啊，上帝自己跟我们讲了很多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要帮助你，我要帮助你，我要帮助你。
是，
上帝自己愿意成为人类的帮助者。
是
啊，可见为什么需要帮助呢？因为我自己很多事情做不来或者做不好，我才需要一个人，一个帮助者来帮我把 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是
啊，或者给我智慧的一些的指导教导啊，一些的鼓励等等，我才能够看清楚我生命中的一些盲点，更加的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去调整啊、改变啊、进步啊等等。
嗯，
所以这个帮助者本身不表明说他是比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地位更低啊，啊等等，是吗？
对对对，
很多时候。反而帮助者是比需要帮助的人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我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吗？
是，
神是我们的帮助者，当然神是比我们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智慧聪明能力嘛，对吧？但是他是我们的帮助者。
对，
所以姐妹不要说我只是男人的帮助者，我存在的目的就只是帮助男人成功，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怜，千万别这么想。
是是啊，是，
今天你是男人的帮助者，因为神先造了男人嘛。
对，
那神要把这个管理世界完成神的托付的责任交代给男人，但是神知道男人一个人无法完成，
是、啊、
他需要女人来帮助他一起完成，所以两个人都是同样重要啊，一起来彼此配搭，谁也不能缺了谁，一起来完成神的托付嘛。
是，
但是讲到顺服嘛，我就觉得哈、哦，除非我们先顺服神，对吧？
对的。
你愿意真正的顺服神，说神，你这样教我，你这样的命令我，因为我敬畏你，我爱你，我就听你的话。你说什么啊？你说了算啊？
对 对, 对，
我就听你的
对
啊。你除非先能够调整好你跟神的关系，
对，
处理好你跟神的关系，
是
我愿意完全顺服你。
是，
所以你要我顺服我的丈夫，我就愿意完全顺服。
是 是, 是，
我听你的就是。
是的，林牧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之前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所以我就觉得是说，我要顺服我的丈夫，就我要帮助他嘛，我怎么顺服他，对吧？
对, 对, 对。
后来也是圣灵的光照，我其实为他的祷告里面，我不是来求神按照神的旨意来讨造，我是求神按照我的心意来讨造。我说。这个我连神我都不顺服，我怎么可能顺服我的丈夫呢？当神光照我，让我看到我心里面这个想法以后，我觉得有很大的方向性的改变。真的是，我觉得姊妹们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啊的冲突，把我们的目光不要盯在丈夫的身上，把我们的目光先盯在神那里，转移一下目光，先问一下神，哎，究竟我在你面前活成怎么样？当我们晓得我们在神面前活成什么样以后，我们才发现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丈夫的期盼也好，我们认为好的也好，可能未必是神需要他去学的，或者说神想陶造他的。我觉得说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活成丈夫的绊脚石，这个是我觉得婚姻当中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也当时当圣灵光照我，我也不愿意承认，我觉得怎么会呢？我会是我丈夫的绊脚石吗？但是我后来发现是我方向错误，我是想帮助他成为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是是，
对
是是，
我觉得就是说神对他的心意是他跟神去领受的，就不是我告诉或者说我在旁边怎么样，我需要的是真的是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求神自己来光照，来带领他，让他从神那里亲自领受，因为他顺服的是神，他需要向神负责。而且我觉得很奇妙，林牧师，您很难想象，当我这样子去看到而且愿意改变的时候，圣灵也让我看到这其中有奇妙之处。我就觉得有一些话我很想对我的丈夫说，但是我又知道我不能说，因为我已经跟神讲有一些东西，我说我不要去在我丈夫面前唠唠叨叨的讲这讲那，然后我就祷告，哎，我没想到没过几天会有弟兄跟他讲。
嗯，是是，
对对，
是是，
很奇妙，神自己会做工。我们要做的，做太太做妻子要做的，真的就是顺服我们的神，帮助顺服我们的丈夫。
对,
对，
所以哈、哦，有些时候妻子可能会认为，哎呀，我比我的丈夫聪明得多啊，能干得多，所以我要来帮助他啊，啊，要他听我的话，他照着我所说的去做，啊，就对的啊。
是。
但是你越想要掌控你的先生的时候，他就反弹越大。
是。
啊，彼此的冲突矛盾就越大。
对。
所以彼此的关系也会越来越恶劣。
是。
我年轻的时候结婚之后呢，很多年了，我的个性可能跟原生家庭成长啊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的个性是比较懦弱、嗯、 也比较，我是属于一个比较后知后觉很愚笨的人，能力也比较差的人，也比较缺乏见识啊，常识啊，知识啊，样样都缺乏。我是一个比较属于资质方面比较低的男人，能力方面比较差，这不是谦虚，是真实的自我认识。所以在我早年婚姻的挺长的年日里头，我是在一个乡镇长大的嘛，背景我妻子是在大城市，在马尼拉长大的，她所接受的教育，她的整个的环境是完全跟我是截然不同的，
是，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会讲很多种语言，办事能力非常强的，
是
非常能干的，而且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是，
她人际关系也非常非常好，所以她跟我结婚之后很多年是处于她在治理这个家吧，在主导这个家，
是
在很多的事情是必须由他来做决定，他来策划啊，我就是跟他配合。我是属于一个很懦弱的一个男人，
配合的角色，
配合的角色。但是呢，后来这些年来啊，应该十几年有了至少，我的太太她跟我的关系进入到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模式哈，彼此相处的模式，彼此的互动的，彼此对待的一种的模式。后来呢，这十几年来吧，他现在整个人就是完全的
依靠你，
对，完全的依靠我，
是，
或者完全的顺服我，
是啊，
完全不一样。哎，我就突然发觉哦，以前我是很懦弱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信心，没有把握。账目啊，各方方面面都是我妻子在管理啊，也只有她能够管理，她能够应对很多事情。但是当我的妻子啊，后来她完全的身体不好，身体不好，
是
生病了，就变成这个整个家庭啊。当然现在这十几年我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嘛，他们
是
我们的小女儿还跟我们一起生活，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我就发觉说，我作为一个男人啊，我必须要照顾这个家，我现在要保护这个家，我妻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能够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情啊，那样的所谓的女强人，她很能干的人，
是
现在是我要来保护她，
嗯，
我要来照顾这个家，
嗯，
我要来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是
我就发觉哦，当我的妻子完全放给我去处理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是
他对我完全顺服的时候，哎，神就完全改变我整个的心态，我就变成自己，我就发觉这些年来我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刚强壮胆的人，一个越来越有自信心的人，
是
越来越有担当的人，
是
原来我还能够做一些事情啊，原来我还能够把神放在我生命中的潜能发挥出来，
是
原来我还是有能力来照顾整个家庭，保护我的妻子，
是
来决定很多事情，来处理很多事情，
是
原来我不是那样懦弱的一个男人，
啊，
结果呢，所以我变成我对我的妻子啊，我就非常的疼爱她，因为她身体生病嘛，因为她生病，所以我就非常的体贴她，非常的关心她，
是
她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她什么事情都会给她开心，给她快乐，我要求主给我温柔的体贴的细心的用心的对待他，我的妻子感觉到自己非常幸福，
是
他自己常常跟我说他非常的幸福能够成为我的妻子等等，
是
他非常的幸福，他常常也想念我，我出来上班他说非常想念我，
是
那么我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亲密，
是所以林牧师，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
就是说，
对，做妻子的，做太太的，早点放手，
放手，你不会吃亏，
对，不会吃亏，而且真的丈夫就会真的那样子去疼爱珍惜，
是的，
所以不要等到你非放手不可的时候才放手，
你越早放手越好，
越早放手，
我相信，对吗？
对啊，我觉得也是这样，《女弗所书》告诉我们啊。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并且在圣经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圣经从各种地方都告诉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因为妻子比丈夫软弱， 并且圣经也在各处告诉我们，男人应作为一个丈夫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有自己的担当，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在创世纪里面，魔鬼蛇首先诱惑的不是亚当，是夏娃。他为什么去诱惑夏娃，不是去诱惑亚当呢？因为魔鬼也知道夏娃比亚当更为软弱，更容易诱惑成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其实魔鬼也是在一个朝软弱之处来动刀子。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当女人将那个果子给亚当，给男人的时候，男人就吃了。而这个就因为男人吃了那个果子，罪就在我们的心中种了下来。如果我们可以回溯到那个时代，如果亚当言辞拒绝了夏娃给他地上的那个果子的时候，当亚当完全的拒绝夏娃给他的任何的诱惑的时候，或许我们的人类社会就会有另外一种的状态出来。
是，是。
所以，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魔鬼会朝我们软弱的妻子当中动刀，魔鬼会去诱惑我们软弱的妻子。我们作为一个丈夫，我们应当给我们妻子以保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妻子比你们软弱。
是的，是的，太好了，谢谢你们的分享啊！哎呀，所以啊，圣经当中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就是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同时也讲做丈夫的要敬重妻子哈。其实夫妻的关系就是这样，不是说谁大谁小，
对，
而是说应该彼此在爱里面嘛，
是
就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体贴、彼此的扶持，这种的关系才是真正蒙神喜悦和悦纳的关系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就和听众朋友谈到这，谢谢这个 Florence Hamel 宝贵的分享哈，谢谢你们，
谢谢林牧师，
谢
谢大家，
谢谢。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
世上最好的伴侣就是夫妻，在主耶稣基督里，夫妻是一体。
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一生一世不分离，相夫缠拉走到底。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心合一，
彼此相爱，
跟主耶稣向前走，一生不回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因此，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世上最好的伴侣就是夫妻，在主耶稣基督里，夫妻是一体。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一生一世不分离，相夫缠拉走到底。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你是我颈上的头，我就是你的手，
同心合意。